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旧约里面的历代志。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约押师，约押师他在出生不久，大概才一岁的时候，就因为遭遇到宫廷政变，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就起来把所有的王子通通都给杀了，只有他一个人呢，被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就给藏起来，也藏在圣殿里面，整整有6年的时间。到他7岁的时候呢，被耶和耶大带出来给以色列人看，这是王的儿子，王的儿子应当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所以他就顺利的，算是经过惊涛骇浪，他就坐上了大卫的宝座。当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耶和耶大仔细的调教约押师，他就遵循上帝的道，而且对耶和华的敬拜非常的热心，他甚至主动提出来要修理耶和华的殿。但是很可惜，到了约押师，等到他独立作王的时候，耶和耶大过世了，他自己呢却反其道而行，他把巴利崇拜也带进来，他也敬拜亚瑟拉，他甚至当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却恼羞成怒，把撒加利亚就给杀害了。在这里呢，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反省，特别是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们不是那种第一代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也没有那种很深刻的重生得救的经验，那我的信仰是从父母亲那边继承来的，那么我自己应当如何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他信仰的历程当中，就曾经有过一段迷失的年代，就离开了上帝，离开了教会，到后来呢，再被上帝给引导回来。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向神恳求，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在箴言第22章第6节里面讲到，要教导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虽然说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些犹大列王的故事，讲他们的传记，有的父亲是好，他的儿子不好，但是也有的父亲不好，但是儿子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应当就是好好的遵守在上帝的诫命的当中。我很荣幸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来侍奉，在各地方教课，都会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就问他，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啊？有好多人跟我一样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也有好多弟兄姐妹呢，我看到他已经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三代的基督徒，甚至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就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的脸上就发出了属灵的荣光，因为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成长的，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里面就散发出特别特别有的那个不同的气质光辉。我有一个老师，他是第14代的牧师哦，哇，我们从他身上真的看到他的整个属灵的气质，家庭里面这个属灵的遗产在他身上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贝，脸上散发出属灵的光辉出来。求主呢也赐恩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家要侍奉耶和华，世世代代尊主为圣，让上帝在我们家中做主做王。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呢，就是约押师的儿子亚玛谢。这个亚玛谢，我们讲到他在圣经的历代之下第15章里面记载，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能力。他从公元前796年到767年做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做王一共有29年。但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呢，就不算是很多。但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事情也是正反俱全。前面25章的第1节到第13节讲到美好的年代，可是后面的第14节到28节呢，却是讲到败坏的年代。这里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25章第1节就讲到，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心不专诚。他听从先知之言，曾经要北国的以色列佣兵通通都给带回去，他要单单的依靠耶和华，他不要跟北国那边已经败坏的宗教信仰这些人有任何的结盟的关系。那这个是好的年代，可是呢，很可惜，在历代之下25章的第14节以下呢，就讲到他就走另外一条路去了。他打败了以东人，可是呢，却把以东人的神像就带回到自己的国家来。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做一点的评论。为什么这个亚玛谢他会把敌人打败以后却把敌人的神像给带回来呢？可能有几方面的思考。第一呢，就是把这个敌人的神像当作战利品带回来。你会想到什么呢？好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啊，《木马屠城记》，或者是称作《特瑞城的故事》。当这个希腊的联军他们假装打败以后，他们就逃走了，他们在岸上就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木马。特瑞城里面的人以为说这个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明，他们就把这个木马就给拖回到城里面去了。有人说我们不要，我们把这个木马给烧掉，但是另外有些人就不肯听，结果木马带进去了，木马里面竟然藏的是那些的勇士。就到半夜的时候，当特洛伊城里面的这些人他们胜利欢呼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木马肚子里面的这些军队统统都跑出来，就把整个的城就给毁了，百姓就给屠杀了。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好像也有这样子一个木马屠城记。亚玛谢他把以东人的神像带回来，后来呢带给他自己还有他整个国家很大很大的祸患。亚玛谢的心里面到底想些什么呢？除了想到这是一个战利品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个战利品给带回来，而且他去拜这个以东人他们所拜的神明。不是被他给打败了吗？他怎么去敬拜他呢？可能在他脑筋里面就想，我敬拜耶和华没错，耶和华使我得胜，但是耶和华也只不过是众神明中间的一位，既然这边还有以东人所拜的神明，我也敬拜以东的神明。所以你看到他敬拜耶和华呢，可是心不专诚。上帝对我们所要的乃是一个专一对他的敬拜，不要心有所偏斜。这有点像我们讲到外遇，有一些人讲他的外遇，他说我虽然有外遇，可是呢我还是爱我的配偶啊，我对他的爱一点都没有减少啊。那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话，很多有外遇的人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实际上面呢，在爱情的里面不能够掺杂一点的沙子，在爱情里面绝对是独一，它是封闭的一种彼此相对的委身。我们对耶和华的敬拜也是这样，就只能够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再有第三个呢，这个亚玛谢他把以东的神明带回来，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原来以东的神他们是敬拜这位他们所拜的神明，现在他把这个神像给带回来了，就让这些以东人再也不能够去拜他了。但这个呢其实也是自欺欺人的讲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亚玛谢他敬拜耶和华，但是心不专诚，他又拜了以东人所拜的神明，结果呢上帝就刑罚他，他自己后来也做了一些错误的抉择，他无端的挑衅北边的以色列，结果呢遭到了惨败，最终这个亚玛谢他被叛党所追杀，到了拉吉那个地方叛党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他算是在南国犹大历史上面一个下场相当悲惨的人。 那这个亚马逊圣经里面讲到它先好后坏，正反俱成，也是给我们这些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新约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到，记载古时候这些事情都是要做我们今天这些人的鉴戒，做我们的教训。他们有好多人因为不信上帝，背逆神，违反了律法，结果像出埃及的那一批，他们就倒闭在旷野里面。那我们在读到约阿斯，读到亚玛谢这些王，他们也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得到神的赐福，但是离开神的时候呢，就被上帝给刑罚。有些人讲，这样子上帝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上帝太公义了一点？公义是没错，但是不是残酷。我们必须讲到他就像什么呢，一个人他离开了神，离开了神赐福的范围，离开了神保护的范围，那么他就是咎由自取。每一个人必须做人生的抉择，每一个人也为他人生的抉择要做一个负责任。那么用我们今天另外的话来讲的话呢，世界上面有光也有暗，有善也有恶，有热也有冷。其实这样的讲话呢是有语病的，因为什么是光？光就是那个能量的展现。什么是暗呢？暗就是没有能，没有这个能量。什么是善？善就是属于神的，那没有神的地方，那就是那个恶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如果一个人他选择离开上帝，那就不能够怪上帝有刑罚在他身上，因为他是离开了这个赐福的源头，离开了上帝保护的范围。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亚玛谢他的儿子乌西亚作王。乌西亚在公元前792年到740年做南国犹大的王，在位时间超过50年。他在他作王的初期是跟他的父亲亚玛谢共同摄政，在他作王的末年也是跟他的儿子约坦一起来共同摄政。这个共同摄政呢，就是在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共同的特色，常常都有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乌西亚呢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这在列王记下第15章那边也讲到他，他有美好的年代，他也有败坏的年代。在列王记下面呢，那边对他记载的不是特别的多，只讲到说这个乌西亚王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得了大麻风病，可是为什么得大麻风病在那个地方没有提到，到历代志这边呢才把它清楚的说明，原来是这个乌西亚王他心高气傲，跑到圣殿里面要僭越祭司的职位，结果呢被耶和华给刑罚造成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乌西亚王他的美好的年代，在列王记在历代志下里面呢就记载他乌西亚做了犹大王。在历代志下26章讲到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候他16岁，他从16岁一直到60多岁做南国犹大的王，可以说是南国犹大历史上面最繁荣昌盛的年代。圣经上面记载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定义寻求上帝，他对上帝顺服，对上帝忠贞，上帝也赐福给他，所以他能够在上帝的恩待之下扩展版图，统辖以东，以东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又臣服了亚门，亚门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又战胜了在西南边的非利士人。所以你看到他差不多是把在南国犹大周围这些邻国通都给打败了，他的声威远播，他整个国土的范围差不多是把所罗门的年代南国犹大所有的范围通都包含在里面，当然北边的十个支派不包含在这个中间。他甚至成为当时正在兴起来的亚述 帝国的这个一个抗拒者。亚述帝国兴起来，要从两河流域往上边去，来到北边，然后再往西边，来到地中海的沿岸，把亚兰国打败，把北国以色列打败，把南国犹大也收在他的版图里面。这个时候呢，在中东这一带，就是有乌西亚王，他就率领周围这些邻国，大家起来成为一个联盟，他就是这个联盟的共主，来反抗亚述的侵略。所以他在整个国家里面，还有在外国中间，他的地位非常的尊崇，他的名声非常的响亮，甚至在整个国家里面是受到众人的尊崇，好像国家的一个偶像一样。他们国家里面的年轻人可能崇拜他，就像他们心中的偶像。但是呢，很可惜，圣经上记载说，当他整个国家强盛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他行事邪僻。圣经里面啊，我讲到说不太多用到这个字眼来描述南国的这个君王的，但是竟然来描述乌西亚王，他干犯耶和华。历代志下的第26章里面都讲到，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到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面烧香。那个时候呢，大祭司叫做亚撒利亚。这边我们要讲到，在列王记里面呢，说这个乌西亚王就叫做亚撒利亚，那在历代志里面呢，称他叫做乌西亚。可是在历代志里呢，这也特别讲到，这个乌西亚王他来到圣殿里面，他要烧香，当时带头来反对他的这个祭司就叫做亚撒利亚，跟这个乌西亚王名字是一样的。这好像也是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反讽。这个亚撒利亚他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他们就挡在这个圣殿那边，告诉这个君王，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圣殿里面拿着这个香炉烧香来敬拜耶和华的，这是上帝给亚伦家的大祭司的责任，君王不可以僭越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个乌西亚王呢，他就是不肯听，他硬是要这样做，硬是要自己执意在这个圣殿里面烧香来献给神。结果大祭司跟其他这些祭司讲到说，你赶快离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刑罚你了。因为乌西亚的额头上面就长出大麻风，乌西亚自己也知道了，他感到非常的羞愧，他也感到很害怕，他就立刻离开了圣殿。以后呢，他不但是不能够再进到圣殿里面，因为这个大麻风病就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是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甚至呢，他不能够住在自己的王宫里面，他只能够住在别的地方，一直到他死掉。那在列王记里面呢，是没有记载这些的细节，在历代志里面就把它说明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在历代志里边呢，对于这些祭司的工作是特别的看重。之前我们看到呢，好像在那个约阿施他被永立出来做王，那是大祭司在这上面的一个主导。而且在列王记里面讲到把这个约阿施永立做王，只讲到说一般的军人，而在历代志里边呢，更加讲到是大祭司把祭司立位人把他们各自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把守在圣殿各个主要的地方，他们就一起跟大祭司耶和耶大来永立了约阿施做王。而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到呢，连乌西亚这样子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当他行事邪僻违背耶和华律法要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也是祭司出面来阻挡他，结果呢，上帝就亲自来刑罚这个乌利亚，刑罚这个乌西亚王。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伤痛。因为我们读到后来呢，再讲到当约坦做王的时候，约坦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的父亲，可是呢他就是不敢进入到圣殿里面。当然我们讲到约坦呢，可能在这上面有一点交往过正，或者他父亲被上帝刑罚那个阴影啊，在他心中让他挥之不去，所以他干脆呢就连圣殿都不进去了。 在这点上面，我们讲到他应当从这些学的教训，好像大卫王。以前我们讲到大卫王呢，可能因为无知或者是疏忽，以至于他有心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第一次呢是用牛车来搬运，结果牛失前蹄，乌撒要去用手扶住这个约柜，就被上帝当场就击杀了。大卫受了很大的挫折，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大卫又听劝，众人告诉他约柜在俄比以东人家里面，上帝赐福给他。而且大卫呢也明白运送约柜不可以用牛车，要用祭司利未人用肩膀来扛抬。所以大卫在这上面呢，他有悔改，他有改变，他有调整，再一次按照圣经的律法而行，结果呢就得到上帝给他大大的赐福。约坦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讲到他自己遵行上帝的道，但是在积极方面呢好像作为就是比较欠缺一点。圣经上面也讲到说，这个约坦他自己遵行主道，可是当时候百姓他们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他却没有纠正他们。他自己勤修内政，巩固国防，蒙上帝赐福，国势也日益强盛。只是我们读圣经呢就看到他就是有一个缺点，不敢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耶和华。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稍微停一下来讲到这个乌西亚王他得了大麻风。有关于大麻风这个事情呢，圣经里面有记载。那我们在今天已经进入到21世纪里面了，还是在世界上面有些地方还有这个麻风病。那我在这里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甚至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大麻风的病呢，可能是所有这一些的严重的皮肤病的一个总称，而也特别包括我们今天称作大麻风病的，医学上面称作叫做汉生氏病。其实汉生氏病呢是到了差不多中世纪的时候才正式给他定了这个医学的名词，但是以前的话呢没有那样子的精确的描述，就是把所有人身上的这些的皮肤病呢，包括大麻风病呢都包含在里面。不过圣经上面特别有几个人看到呢，圣经上面描述他们大麻风啊，可能跟现在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大麻风病，医学上面讲到的汉生氏病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先要讲到摩西蒙召的时候，上帝就吩咐他说把你的手伸到这个衣襟里面，他把手拿出来看，哇，手上已经变成大麻风病，他吓死了，我怎么变成一个染大麻风病的人呢？我就不能够侍奉上帝了。但是上帝说再把你的手伸到衣襟里面再拿出来，手又恢复原状。这是上帝让他看到上帝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力，上帝有在人身上行神迹的能力。这个神迹是让摩西自己得到印证，让他面对百姓的时候也给百姓一个印证，他面对他的仇敌的时候也晓得说上帝给他一个清楚的印证，差遣在他中间要行神迹大能的神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摩西的年代，他的姐姐米利暗曾经攻击他，米利暗里面有嫉妒，他就毁谤摩西，他就攻击摩西的妻子，摩西怎么会娶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呢？上帝刑罚米利暗，让他就长出大麻风出来，甚至连亚伦都感到很惊慌，米利暗已经变成像一个死胎一样都变白了，那是大麻风的那个记号。上帝刑罚他，结果米利暗不得已就必须被隔离在营的外面，还是这个亚伦向摩西求，摩西啊，请你为他祷告。摩西虽然是被毁谤被攻击，但是还是向耶和华祷告祈求，耶和华就医治了米利暗。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米利暗他因为不洁净关系呢就被关在营外，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路程也被耽延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另外看到的呢，就是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那边提到以利沙，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但是北边的亚兰国他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 乃曼大有能力，征战得胜，王也喜爱他，可是他就是有一样，他有大麻风病，遍访群医都没有得到医治，结果是来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以利沙才医治了他。乃曼得到医治，可是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却因为贪财被上帝刑罚，就得到了麻风病。所以我们就讲到麻风病在这几个案例里面呢，是因为上帝的刑罚所造成的。不过我们必须讲到，在利未记里面提到可能是整个这些病症的一个总称，那么是可以得医治的，那跟罪无关，但是这几个人他们犯罪呢，被上帝刑罚确实是跟他们的罪有关系。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医治好多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们远离人群，他们与世人隔绝，他们的心灵上面也很痛苦，他们也看到自己身上这些指头关节、耳朵、鼻子等等慢慢就烂掉，他们的肉体痛苦，他们心灵也非常痛苦，但是耶稣伸出他的手出来，耶稣发出他的怜悯，就医治了这些人。这些人的污秽不能够污秽耶稣，反倒是耶稣他医治了这些人的疾病，耶稣的圣洁就临到这些人身上。所以我们求上帝赐恩给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有心灵上面的疾病，肉体上面的疾病，但是我们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惠，罪得赦免，病得医治。求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